好了，我们上次讲完这个，他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第十一章了。第十一章呢，他讲了几句话，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值得大家去看看。他说到底说的是什么？因为约翰在监里嘛，他就派人来问耶稣，那耶稣就给他了一句话。然后约翰门徒走的时候呢，到了第十一章的这个第七节，他就对众人讲论约翰。那是怎么讲？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哎，他讲话很少这么啰嗦的，而且好像没多大关系，你要讲什么就讲嘛。他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但我们有线索，就是说，哎，约翰是在旷野，在河边，河边有很多芦苇嘛，对不对？法老做梦不是有母牛从芦苇中上来吗？对吧？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这是什么意思？他到底用圣经记话是不重要的话，他不太会记的。这东西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灵感？有没有什么线索？嗯，
他从来不讲话那么啰嗦。
就是啊，
那倒还好一点。那不就是他要讲你们
是
你们要想一想，你们到底一开始
对
要跟的是约翰是为了什么？
他真的讲话很少这么啰嗦的，对不对？这个开场白有点太长了一点，因为他一般讲话很精简，一两句话就进入主题了。嗯，他为什么要这么讲？这段相当长的话，讲到最后呢，他就拿了一个比喻，第十六节，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话比较形象一点，我们先从后面这个来好了。什么叫做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他为什么把自己和施洗约翰比作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讲的是这个世代的情况，就是整个的 generation 落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有没有听见？听见。有没有看见？看见了。哎，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他为什么把大家都比成小孩子，包括他自己，像小孩在玩？这些例子很特别的了。什么叫做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是什么意思？讲清楚一点，白话一点，是什么意思？嗯，这个吹笛跳舞是好消息，是坏消息？是好消息。举哀呢，捶胸呢，是坏消息。
那
时候
都是 bound 吧？
对对对对，对，我同意这个。对，你们没有正确的反应。你说这小孩在街上听见别的东西，他跳舞不跳舞，他举哀不举哀，跳舞跳舞，捶胸，股票一跌大家都捶胸了，是不是？跳楼都跳了，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 response。但是从吹笛到跳舞中间还有没有别的程度？还有哎。吹笛我听听嘛，举哀我看看嘛，我掉两滴眼泪也算是比较好啊。那这段话讲到最后，他的重点应该是比较在这方面，他要我们注意啊，为什么他论施洗约翰要讲这么长的话？那是因为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直接差派来为他预备道路的，哎，神是很当回事儿的。这个事情呢，不单施洗约翰来了，施洗约翰在历史上就预言了，而且是以这个以利亚的身份来预言。所以就是说，神整个在历史里面要做的事情现在实现了，可是居然大家怎么样啊？好像没放在心上。有没有出去？出去了。有没有到旷野？到了。有没有受约翰的洗？受了。可是有没有好好想想到底是干什么？没有。哎，这个像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其实是很像很像的。救恩接受了没有？接受了。信不信？信。 教会来不来？来，但是你是不是照他所吹的笛来跳舞？是不是照他所举的哀来捶胸？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在猜想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要大家稍微回头一样，回头一下。对于这些百姓来讲，他们接受救恩，这些人在他的旁边，没有人跟他唱反调啊，对不对？大家也跟着他，包括他这十二个门徒。可是你有没有回到你起初寻求主的时候那个救恩的那个心态，好好的再去反省一下？很多人是没有的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信了好久，他说哎，我们信主也就是稀里糊涂，大家都信我们就信，跟团契聚会吃饭热闹一下就算了，信主以后就习惯了啊，你变成基督徒了。但是有没有再回头想，到底我们当初总是想过这个事情吗？什么到底有没有神呢？那如果现在你既然承认是有神，这个神在你生命里面应该有多大的冲击呢？没多大的冲击。当初在寻道的时候还比现在慕道一点，现在既然好像已经结婚了，就什么事情就习以为常了，是不是？反正他是主嘛，我会祷告，我也稍微读点圣经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叫他们开始回头想啊，甚至包括这些门徒，对，你已经跟了我了，你还是需要去想想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多重大的意义。哎，尤其年纪越大，越到了这个死亡临近的时候，那就开始想了，想自己就是我是不是双手空空见主啊，这一生主所托付给我的我是不是成就了，还是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就去了啊，自己的亲人也是一样，那就是我们开始着急了。这个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别人，一个是自己。讲自己我们稍微明白，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关乎我们的造物主，关乎我们今生永生，生前死后每一寸都有关系。可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真的摆在这个关系里面这样活下去，其实是没有的。那这个是一个讲不完的题目。但是还有一个别的问题啊，就是吹笛要跳舞啊，他得听得懂，对不对？举哀要捶胸啊，他也得看得懂。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需要有这样的改变呢，还有一方面呢，我还是建议弟兄姐妹啦，这个那这个 Alan 你回去跟你这个啊家人传福音传的怎么样？不怎么样。
嗯，不是，我妈很顽固。
你妈很顽固。嗯，
妈很顽固。然后妹妹呢，我哎呀，她这些在国内这些人很困难。
是啊，那当然。
我妹妹呢，我跟她说，她也聊了所有这一些你觉得对的地方。
嗯。
我说都不是我的东西。
嗯嗯嗯。
我说都是我从圣经上学来的。
嗯嗯嗯，
这是圣经上教导的。
嗯嗯，
所以说我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呢，
嗯，
找一个在贵阳找一个能够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是。
去，他没说话。
没说话。
对，所以说这也就是我做到的那个最多的一次跟他说的。
嗯嗯，那也不错，你讲的很好嘛。对。
那我妈呢是一个坚定的法轮功。
嗯。
那
法轮功现在在国内人叫。
我妈是几十年来每一天早上起来。咚咚咚，音乐一放，
他们是有吹笛又唱又跳舞的，
哦、
对对对，
真的是，就是他这个，那不聚，他们不聚，就在自己在家里面，
讲自己在家里面。
然后，但他们在他们从事呢，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的一个原来那个老校长，90多岁了，
嗯，
身体还很健康，
嗯，
就是请我去吃饭，吃饭时候那个老先生就说，他说我妈，他说幸亏那个老先生，幸亏是法轮功救了。
嗯，
所以他们对法轮功的这个
yeah,
哦
根深蒂固，对，
真的是根深。80-90岁的人，
嗯，
很难的说的。
为什么法轮功也好，这个功那个功能够传的这么广？为什么？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没有信仰，
身体能够让他治病，
他配了一个有动作有那什么的这些东西呢，可能对身体是。
他天天做功像做操一样。哎，
他
确实
做
功
嘛，
做功就要做操一样，
要安静下来去做操，
嗯，
那他可能对身体是有点好处，
嗯嗯嗯，
那他就开始就是这种 benefit 就让他好像更信那个，
嗯嗯，
那在一个学校的老校长，他说他已经不行了，跌到的已经不行了，就是从做法轮功以后，就慢慢好起来，慢慢好起来，
嗯，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传开来，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就像摩门教是非常荒唐的东西，它能够传得开来。法轮功也是非常荒唐的东西，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邪灵在活动，它真的有一些灵验的东西 啊，只是那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然法轮功这个人很聪明，因为其实他就是跟中国的气功差不多，就是从气功从来没把自己跟宗教扯在一起，他就自创一格那就行了啊，所以就等于说改个招牌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他们吹的笛啊，老百姓听得懂，他们举的哀啊，老百姓做得来，我们呢没有，我们就是留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东西里面。然后因为我想 Alan 你回去你一定有这个体会的，尤其到了自己亲人要是年纪大了或者是身体不好了，马上没多少机会了，那你跟他讲什么，你恨不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针对性的对他们很有用的一个很短的录音带，就是用他们的方言讲的，就放给他们听也好，你恨不得有这些东西。法轮功他们很多这种东西啊，佛教很多这种东西，你看那个新的敦煌那个开那个什么超市啊？
哦，大中华。
大中华超市，货架子一摆出来就是给你摆报纸的，谁马上摆上去了？
嗯，
传佛的马上摆上去了。
是吧？
是吧？
是什么摆上摆？
传佛的。
佛教的。
马上就一大堆东西就上去了。
那这个超市是和他们有关的吗？
没有，他就架子随便你摆啊，
随便摆。
他现在订了架子就随便你摆，现在每个超市他都是惠康的架子也搬到旁边了，随便你去摆。
这个像我在重庆上面，就是每次到了圣诞节，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圣诞基督教是一个洋教，关中国人不关中国人的事情。然后每次在一到圣诞节，为什么要去要过圣诞节？为什么我们同学里面的群里面了？
是啊，
但是说了半天。
嗯，
然后我要去回去呢，我这次回去也是跟有时候跟同学聚会嘛，聚的就聊一聊。他们基督教，我就说你们想过没有，这个生命里在每一天就像就吃吃喝喝玩玩乐就走过这一生吗？我就是好像哪说哎呀张耀。你搞啥这个人我们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太累了。
嗯、
这太累了，
我从来没考虑过，而且我考虑不清楚。
我跟你说了，这个坐而谈不如起而行，因为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这个肤浅的看法就这几个。现在这个时代普遍都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看法。我们自己可以去找到你觉得比较有触动力一点的东西。你要是找不到，你自己写也好。你要是立志去寻求，你总会找到一些东西。找到了之后干什么呢？你就把它记下来，你就把它用你的方言把它录下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像 warehouse 一样的东西，你要有上海话的，有贵州话的啊，有云南话的。真的，很多人到了点上，湖南话的，到了点上，他真的都不知道跟他爸妈说什么，不知道跟他朋友说什么。你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心中常做准备啊，因为你每年。尤其比较接近这个年龄，或者大家回国探亲的，现在我们就是包括跟我一起来的人都父母亲都年纪大，都是整天遇见这个问题，然后整天都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回来大家的其实问题一样啊，他们不想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很难讲下去没用的，不如呢，因为这个笛吹得非常好，我们也知道这宝贝在里面，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花心思去的话，圣灵是会动工的，只是你得准备，你要是不准备，不管你的父母亲怎么样，你还是可以为你的乡亲呢预备一些东西。年纪到的大了，尤其他们要是还是讲方言的，你有方言的东西，他一定听的，他会听的。你讲普通话他不见得听，方言他会听的。你找一些你们针对性的声音，因为你们才明白他们的思维是什么。你得坐下来想，你得坐下来写，你自己不会写得去熟，好吧？咱们教会虽然很小呢，但是这事儿可以做。我当初为什么开始写呢？就是因为。国内弟兄姐妹出来，国内那时候都是一大堆的人，他很慕道来，我不知道跟他们讲什么，我什么都讲不进去，然后我就去开始找了，哇，所以旧的中信啊，什么实质啊，全部找出来，报纸啊翻，他们骗了我找不出他们合适的东西，那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写。但是现在你们不太一样，你就平常去留意，花点时间到网上去找，啊，太长了就把它缩短，把那个重要的对你有触动的话，把它精简下来。做成很短很短的东西，录在方言里面，放在手机上，你就给人家听。到了你那个朋友等他重病的时候，你再把他现在的话放给他听。哎，不用想，你现在好好，以前既往不咎，他你现在还想不想？只是说到他想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这种东西我们需要花功夫去。 你花一定的时间去网上也好，去刊物上也好，去找，找到你觉得说，哎，这也许人家会看得懂的，那你就去弄。你现在还有同学，大家还聚，还跟你讲话，他们已经开了个头，那你回来你就写封信给他，就写信，你写他读他还是会记得的，对，但是你不继续讲下去啊，那就没办法，哎。所以这个至少我是觉得说这个吹笛跳舞，吹笛与跳舞之间呢，它有一个 translation 的问题。耶稣吹笛的确你的同学不会听的，你的父母亲不会听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法轮功的各种东西遮蔽了。那我们需要去把那个音乐重新弄出来，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听。你想尽一切的办法，用各样的方法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那当然你要人家跳舞，要人家举哀，你自己必须想要体会到啊，这个天国的事情多重要啊，这个沉沦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审判是多么真实的，你自己得先知道，你自己知道了慢慢你就会有体会了。讲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嘛，建筑之前有一边是往永心里去，有一边往永生里面，就是这太严重的事情。而且主耶稣在这里他是说的我们，他不是说他们，我们每一次听到福音其实是谁在向我们呼喊呢？其实是主耶稣在街上招呼同伴，孩童在街上招呼同伴，那就马上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讲的，人若不转回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的门，对不对？什么叫做转回小孩子的样式？有点像我们前面讲的回到起初的，回到人的被造，回到像艾伦跟他的同学讲，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孩问题，我们本相里面的问题，必须要问的问题。那这个小孩的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要是神给我答案我就有答案，神没给我答案呢，我早一辈子也不会有答案，这是很简单的，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小孩子也能够明白。那神有没有给我们答案？有啊有啊，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度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第十一节，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神做了这样一件大的事情，我们居然没把它放在心上，对不对？好了，这是这一段的比喻啊，当然我自己能够跟大家交通的是很有限的，底下这个很有意思了啊，底下没解释是吗？对我来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得回到你起初那个触动你到教会去的。他为什么要这些百姓去？这些百姓都见过施洗约翰，都受了他的洗，也都说是悔改了，只是说他们有没有那个实际，有没有真的跳起舞来举起爱来？没有。所以主耶稣叫他们回头去想，你们当初去是干什么？你们是不是要看先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的表现好像就是出去看风吹动芦苇一样，或者好像去穿细软衣服，你的信主也可以发财过好日子，是找这种东西，觉得对你有好处的东西。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仔细的去反省一下，你会发现说，哎呦，我们还真的没把这个东西当真，还真是没有嘞。你若真当真了，你会开始着急，你会开始有，我们就说更积极的行动好了。但是就着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的改变啊，以及我们对主的这个奉献来讲呢，那好像就是去看风吹动芦苇一样。那当然有些人就好像是啊，去看细软衣服一样，哪个基督徒发财，哪个基督徒成功，是不是我们就跟着他们走？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这个话有点在讽刺这些人，让你们回头去想，施洗约翰到底什么人物？你们去看他是这样一个心情，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情给你们遇见了，对不对？你想当初犹太人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多少千年了？上了一千多年了，是不是？然后犹太人亡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结果遇见耶稣钉十字架，遇见耶稣诞生，遇见天使向他们报信，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啊！可是当时的人有没有正确的反应？没有，没有。但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因为生命的奥秘啊，生命的本质从来没有向我们彰显，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们现在知道了，可是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嘿嘿。那不过就是吹笛听听啊，举哀点个头，就是这样子。那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照着他对我们吹的音乐，你要么你跳舞，你要么你吹球，不能够不冷不热。所以这些话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这是主耶稣自己向我们讲的。 这个是我能够体会到的。
在这个
嗯，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对，
也就是说在到那个时候为止。
哎，先要把这个时间想清楚。一个是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就是整个的旧约啊，旧约就是什么叫做说预言，就是指着基督要来这件事情，他是在讲这个。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就没有这样的预言。对，他指着他最大的就是他，因为他直接把基督引进来了。那从施洗约翰到主耶稣，这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对呀。
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你这个天国是干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你来跟从我，那个是要努力的。主耶稣走到哪，你的身体要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而且这时候到底这个救恩怎么回事还没显出来，所以他说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就直到我现在跟你们讲话这个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这个努力是很大的一个催动，你看彼得他们就要舍了船舍了往别的父亲就跟着他了，跟到现在跟着糊里糊涂，可是有没有掉队？到最后还是没有掉队。我们从某方面来讲是很轻松很简单，因为救恩成就了。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救恩还没成就。救恩一旦成就了，你就因信，对不对？心里信他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称他为主，你就必得救，你就进到天国里面去。可是这个就是他举哀啊捶胸啊这个来讲呢，那也可以说是一种努力，因为这是整个人生的转向，他要求你有一个更大的转向啊。我们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听习惯了，觉得好像中国人信主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是啊，这是非常大的恩典。很多很多人其实无论你多努力，你到天上你还是会有点后悔的，因为你没把握住，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机会。你到了天上什么都有，有的事情不再有了，比如说你不能为主受苦了，你不能再替弟兄姐妹杀一顿饭了，你也不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凭着信心来跟从主，都没有了，一切真相大白，一切都太晚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的确天国是努力进入。我们总得问问说，我们现在信主到底是干什么？是看风吹动芦苇听讲道，还是看看皇宫里的细软衣服？嗯，美国这样的传道人很多，教会很多，发财的成功的，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才让你去信？
那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人进入了天国了，对吧？
哦，那当然，这个天国是神的国，这个国度是已经来到人心。
原来以为是说这个时候有审判，到最后审判的大日子，审判死人要从地里复活，那时候才要决定人进不进天国的事情。
这个你事先已经知道，就等于已经决定了。当然你那个日子还没到，有一个往永生里面去，他那个心腹装饰整齐了等候丈夫，那个还没到，不错。可是现在你已经有100%的保证，你一定进去，只是说你剩下的日子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跳舞，你要不要捶胸，是不是？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些话给你一些最基本的要素，让你回头去想当初信主到底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有很多的样板可以看，你到最后你自己怎么决定，你是要多么疯狂的为主而活，那你是回到这些话里面去，把这件事情当真了没有，对吧？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让那个音乐给他听清楚，那个举的爱给人家看清楚，想尽一切的办法。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这个参与这个很简单的感动，就去收集一些，甚至不用特别花时间，无论是网上也好，报章上面也好，你看见你觉得你的乡亲、你的同学、你上一辈下一辈他看得进去。
我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我跟他说多少次星期五才
叫他不来，
他一直说没时间没事，他是干脆化妆的一个主题。
哎呦，
有人
来，真有人来，对，看细软衣，看细软衣服的，嗯，
哎，这样好玩的他会来，
嗯，
可是说过多少次，他不说反对，他就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的，
对，你不要去看，
可是对了他的胃口，他就有时间了。
我讲的意思不是说对他胃口不对他胃口的东西，世界上的人他已经是这样，连主耶稣当初就给你算了命定了案了，我吹笛你不会跳舞的。我举案你不会啼哭的。我们要收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觉得真的有感动，你觉得有圣灵的能力在里边同在的，让你 touch 你的心的，或者你想一个人，谁的父母亲病重了，他皮肤都已经发黑了，你要跟他说什么，你从这个地方开始，肯定有的，肯定有的。那是没有你自己试着去写，对不对？看见有什么你觉得稍微有点用有点触动的，就把它记下来， 然后我们需要大批方言的东西。你做了，你以后主自己会做工。可是你要把那个东西摆在那里，别人可以用。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不信你试试看。贵阳土话的临终传福音，贵阳话，你往网上一摆，肯定有人要，人家感激不尽。这个跟他平常听不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到最后你跟他说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刘军在这急啊，他说我讲话他我的岳父母听不懂啊，你非得有他的土话不行，他会听的。他就算不听你普通话，你对于你周围所来的一切，这都不是偶然的。你心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感觉，就把它用你的话写下来，写得很简短，一点不要啰嗦，不要去管他听不听，你管他听不听，你绝对写不下去的。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啊，李满元，你需要写一篇回答你这个朋友，你给他的建议 500 words 行吗？
是呀，你说我
you yes， 你心里面真实的话跟他讲，你不要管他看不看，你管他看不看就写不下去了。
李满元他也不会到贵阳去了，
你不要去想说我现在这个写是给他看，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心里面有感触，你要把这个感触交给主，让主借着你说话，你一定有话要说。
李满元什么时候开始出来？
你写完我就出。
再玩一下。
你写完我就出。
我这几十年没动笔了。
就动。你就动笔，神会感动你，神是真的，他最喜欢用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好不好？真的，讲真的不是讲完的。你现在是为主写，因为你知道不写不行啊。不写不行了，好不好？不写不行了。主好不容易把我们感动到这个地步，把这个信仰当真了，那就是我们心里的感触，需要对这个时代跟下一个时代的人讲。每一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新鲜的话，他需要对着他讲，他听得下去。但是你必须要开始做，你不做你不知道。我们要把这个吹笛的音乐翻译成我们的乡亲我们的朋友可能听得懂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听，但你别管，因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需要。他吹了笛了，只是阳春白雪人家听不懂，你看法轮功又唱歌又跳舞，大家都弄得懂。这以赛亚不是就已经说了我们所传的有谁听，他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他要你知道说神做工真的就是神做工，不在乎你到底看见什么果效，知道吧？圣经上就讲了，看云的必不撒种，望风的必不收割，智慧之子把种子撒在水面上。我觉得这个我们都需要啊，彼此鼓励一下，对吧？真的，你们是也经过生活，也经过这段历史，你们是心里面有话要讲的人。就是不要去看人家听不听，不要去看人家来不来，不给他跟你们讲，别看这事儿，你做你当做的，主必与你同在。